谢谢。大家这讨论很有意思，大家有不同的这个意见，还没有形成协商一致，但是呢，大家都是很有启发的意见。关于这个文件呢，对于我们今后的工作的结果的框架很有指导。根据我们的立场呢，文件当中也指出的这样，我们认为这些可能构成协商一致的文件的基础，来指导我们的积极的工作，完成我们的任务。我们同意这个文件提出的正面和负面的方法，支持你的总体设计。但是和新西兰所说的这样，我们很担心啊，这些承诺是怎么用的？很担心，这就为什么我们今天上午在特征描述的时候，关于全自动的系统和部分自动系统的时候所指出的这样，我们特别是强调这一段和前面一段之间的关系。另外呢，很多加贝特在2B 当中提到他的宗旨，因此呢提出了一些这个新的文字。那么考虑到做这样的环境的框架，应该确保这个符合人道法的重要性，因为如果这个武器呢，造成了人的不必要的损失的话，就已经受到了限制。另外呢，国际人道法也禁止使用滥杀滥伤的武器。我们认为，我们不能够在这儿重新谈判国际人道法，积极一致指出，这个国际人道法完全适用于全自动杀伤武器。我们想在这儿指出的是，并不是要适用于 LAWS 系统的那些具体的法规是必要的，因为呢，他们的使用可能会挑战国际人道法。关于2C 当中，我们这是很好的方法，来指出，这种武器使用的时候必须要确保人的控制。关于2D 呢，我们承认并且赞赏它的限定的限制，也就是说，他把我们和澳大利亚、卢森堡、新西兰等国的意见放进去了。但是呢，我们还认为，在这儿加入时间和空间的限制，主要是确认为呢，在这个具体的执行的时候是很有参考意义的了。于是代表当提到过这个 D 小一，有人认为它是冗余的，因为这个非军事目标永远不应该是成为攻击的目标。最后呢，我们赞同德国当时的这个使用 lethal 致命这个武器可能会帮助我们的这个工作，但是在我们搞这个具体的规则的时候，并且考虑到积极过去已经做的工作的情况下，我们现在发现这个 lethal 这个词呢越来越没有用了，因为它是完全覆盖在这个国际人道法一样的管辖之下的。我就讲这些，谢谢。
Thank you.